好，我们继续上一周的第二期，上一周的第一课。
好，我们的第一期最主要是谈到整个的一个改变，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那我们的第一期最主要是谈到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生命整个的价值观的连根拔起的一种改变。好，那第二期呢是谈到我们主要专注在学习的成长，也就是耶稣的呼召。哈，通常我们如果说一个学校在招生的话，他是用招生的吗？不是，他是用召，呼召的召，对，召唤。哈，他呼召，上次我们提到哈，他的呼召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门徒。哈，那我们知道一般的招生的话是有条件的，对不对？要考试啦，要什么怎样条件才可以进啊，才可以被进入那个资格。哈，那耶稣呢的呼召呢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跟一般的学校的招生不一样。哈，凡是你到我这里来的，我就可以让你得到安息，然后进入这个耶稣的学生或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之后呢，我们的结果不是在成绩，是在安息。什么叫安息？那就跟第二个呼召有关系。哈，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一个核心经节。哈，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29。第一个呼召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好，这个劳苦重担本意不是只有讲你心烦啦，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没解决啦。哈，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期待我现在呢心就不烦了，我的难题都没有难题了，那可能你会很失望。啊，基本上这个劳苦担重担是我们生来在罪里面生的，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我们在罪里面被生出来，连大卫王都这样讲，有没有？他说我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有了罪性，然后呢我现在又行奸淫，又谋杀，得罪了你。啊，一个是罪过，罪的这个过错行为，一个是罪的特性。所以呢，第一个这一些一定会带来我们的重担，基本上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有没有重担？会不会有重担？像什么呢？怨恨，对啦，放不了那个怨过不去。哈，对，很好。还有呢？那个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还有什么？有一些事情你本来不想这样，可是就偏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那就是我们的罪性。啊，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想操控。那操控人家不听我的时候呢，我就会被冒犯，你感觉你受伤了，你觉得你没有被尊重。那事实上呢，重点是在什么？是在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那个叫罪性。这个在圣经里面，我按着教义讲的是罪性。所以这个是集中在我们的改变的方面，凡劳苦担重担的改变的方面。第二个呼召是什么？我的心里柔和谦卑。第29节，马太福音第28，你记下来，如果你现在不翻的话记下来，我们上次已经看过，我们就不看了。哈，我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那个时候他们耕田的牲畜是两头，这是犹太人的背景，两头，不是像我们一头牛。哈，他们两头，有时候是驴啦，有时候大部分应该是驴。哈，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哈，马或什么。哈，牛的话应该也有，因为他们说牛，他们不要拢住他们的嘴，有。哈，有牛。哈，那他一定是轭，一定是两边，所以呢里面一定会有一头比较老练的。啊，如果你两头都是那个初生之 那这个就没完没了了哈。两只都很小，都很幼稚，一定是有一个老练的带一个刚刚要学习的。所以耶稣说，我的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刚才我们提到说，耶稣在招门徒的时候是用招的，而且呢这里哈，而且呢是你愿意凡事就可以来。那接下来这个学习的过程是跟他一起同负一轭。一般招生的学生，他们要有个资格，然后他们要有一个成绩，一个结果，结业毕业，就拿到毕业证书，拿到学历，或拿到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哈。但是这里耶稣呢，最主要的不是重点，不是在才干、成绩表现卓不卓越，主要在哪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所以当我们说跟着耶稣学做门徒的时候，是我们心的里面的一个学习。这是我们上次讲的，我稍微有点连接跟复习哈，心里面的，针对心里面的。好，所以如果你发现说，哎呀，我到教会那么久，唱歌还是没有唱得很好，没关系，耶稣不会跟你打音乐课的成绩，所以主要是我们的心。我在这里唱诗歌，我心里面有对那个诗歌有感动吗？心里面有没有被感动？心里面有真的用诚实在敬拜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成长。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点，学习一定会有会加到我没有的。学习本身是我本来没有的才要学嘛，不然就不用学了。好，我本来没有的，第一点。第二点啊，这个你们的讲义上可能没有，有时候我会加进去哈。第二点是我学的话一定要有老师，刚才我讲过了，耶稣说跟我同负一轭，跟我在一起，所以意思是说呢，邀请他。我上次提到一点，神是非常尊重人的，他从来不勉强我们。我可以跟你保证，神绝对不会勉强你，他呼召是让你甘心情愿的来，他要你敬拜他，要你甘心情愿的敬拜他，他要你爱他，他也是要你甘心情愿的爱他。他用爱来吸引我们，用他的饶恕，用他的连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这样的人。那我们第一期谈到他要的人是什么，是一个完全人，在神眼中是完全人，完全不等于完美，我就不重复了啊。这些概念我们如果用世界的想法来想，完全是完美的话，那我们就会对自己很失望，我们也会常常有 feel guilty 罪疚感啊，我们也会觉得很挫败，甚至呢觉得哎呀就是这样嘛，好，就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标准嘛，所以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啊。所以他神有他的标准，那神自己要把我们建造到一个合他的心意，而且到永恒里面跟神永远的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常常说神看的是我们的教会整体，一方面看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你的过去，对你的现在，对你的未来，他是用一个很关注你个别的这样的一个，把你看作宝贝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得到这一点。如果你还没有 get it， 诗篇139篇后面那一段，好，我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了，我嘴巴的话还没有讲出来你就已经知道了，我的意念你已经知道了，只有神是无所不知。我上次还特别提到撒旦没有无所不知，除非你露了馅，你让他观察到了，你讲了一些话让他抓到把柄了，不然的话撒旦没有无所不知，只有一位神无所不知。他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关注，即使看到每一个人里面的弱点，看到我们的不行，看到我们的幼小，他还是一样把我们拉拔长大，这是我们神的用心。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谈到学的话，第一点一定是我们没有的才要学，第二个是我们一定有老师，我们的老师是耶稣。好， 当我在我的经历当中，我到现在信主服侍主哈，可以说是就是五六十年了哈，不要算我的年纪哈。十七岁信主，好，十八岁就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十九岁开始就进入服侍了哈。那在这个当中呢，我最享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可以继续的学。当你发现你可以学，表示你活着有生命的就可以成长。记得你如果说哎呀我已经到这里为止了，那你会变成一个化石，很硬，然后就已经固定了。好，我到现在每一次我从神的话中在有一个新的被神的光照时候，哎呀我心里面真是满足跟喜乐，我没有办法跟你形容。神的话就像圣经讲的，比蜂房滴下来的蜜更甜啊！当你在尝尽这些神的恩典，然后尝尽神的教导，当我发现有一位神不厌其烦的教我的时候，这个提醒我，那个修剪我的时候，我感受的是他好爱我。一个有家有父母亲教的孩子叫做有教养的孩子，一个没有父母亲教的孩子叫做什么？孤儿心态，或者是我们讲野孩子，是不是？好，如果这里有孤儿的，对不起，我不再讲你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缺乏被教养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懂得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成长。好，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神为我们的父亲的。当你祷告说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你是真的在叫父亲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如果他对你有管教，圣灵对你有提醒的话，你要知道说，神啊，谢谢你，你那么爱我，你那么盯着我，你被神盯着，你知道吗？啊，然后学习一定会有成绩，一定会有结果，只要你愿意学习，一定会有结果。等于说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啊，成长有时候你看不到，可是一下子慢慢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进步了。好，这个是啊，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这是第一个呼召，就是你要一个有罪性的人到主的那里去，让他拿掉我们那个罪里面的重担、罪恶感、罪欠神的荣耀，全部帮我们取消了。这个恩典哈，如果我们每一次思想的时候，所有我们的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还有什么忧患重担，嗯哼，谢谢他诚然担当了，已经做了实际上已经做了，所有我们亏欠的，包括我们被咒诅的，我们得到自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在自由的律里面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身为一个耶稣呼召，然后我回应他，我愿意跟耶稣学，而且是心里面的学习。我的心里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哇，这个柔和谦卑哈，就是让你心里宽广。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得到什么？地土。圣经里面的温柔不是懦弱，不是好像忍辱哈，不是，它是一个你的心胸是那么的可以伸展，然后包容，然后你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当你柔和谦卑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平安。当我们在讲感恩的时候哈，就要讲感恩跟平安。其实这个感恩的祭，它带给我们平安。诗篇五十篇最后一节啊，所以安息就是我心里面是安静的，不管外面风雨，不管后外面人怎么看我，不管我怎么看我自己，都一样。怎么样？我有平安，而且这只有耶稣能给的平安。好，我想我们都经历过什么叫做不平安、慌乱、害怕，是不是？忧虑、焦虑，甚至抑郁，这个都会有。好，但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啊，所以安息就是等于平安、平静、安稳。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讲一下， 我们会有哪一些障碍。通常一个老师如果在教第一课的时候 要开一个课程的时候，他会跟他说我们这学期应该怎么样，然后呢还要讲一些如果你没有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么现在我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的是，从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有哪一些障碍，在你的讲义上应该有哈。等于说呢，我们事先要知道，那我们要学习跨过越过障碍，障碍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在世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见试炼和试探。试炼对我们是一个转机，苦难就好像火在烧金子，要把它烧成纯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金子叫做矿，对不对？它是一个矿物质，对不对？好，我们当中的那个科学家哈，只有所有的矿物质，只有金子可以炼到最纯，铜不行，铁也不行，但是只有金子。所以圣经说神的话比蜜更甜，你说蜜不是很甜的吗？但是还有比蜜更甜的，因为你蜜吃下去之后等一下就没了，可是神的话你尝进去之后它会回甘，它会回来让你觉得哎呀，那等一下你回来用的时候，等一下它是一个关系上面的，神的话跟我的心连接在是关系上面的。蜂蜜一吃很甜过去了，但蜂蜜有很多好处了，蜂蜜有很多对身体的益处，它有很多一些特质哈。为什么圣经讲蜂蜜？蜂蜜是不会变质的啊，蜂蜜不用放冰箱，对不对？对吗？呀，请你不要把蜂蜜放冰箱，会硬掉到时候变成一块啊！我不晓得我没有放过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哈呀。所以呢，神的他的话语，他要给我们的。比蜂蜜更甜，比金子更纯。那么如何让我们比金子更纯，一定要经过考试考验，那个烧烧烧烧把它烧出纯度来。好，我在我们的第一期有讲过那个卖金器的老板，他在练那个练他的那个练他的那个金吗？还是上次有讲到吗？有没有人记得？好，表示我可以再讲一次。好，这次就要记得咯，下次我再问就说我记得哈，好不好？有一个在专门在卖金器的一个老板，那他自己要练这个金子，所以呢他把金子练好，金子练好了之后他就要做一些金器去卖。有一次有人客人来看到前面没有人，就叫老板，老板你在哪里？我们要帮你跟你买一些金子的东西哈。这个老板在后面喊出来说：“我现在走不了，你们进来。”他就往后面，往这个店的后面走进去，结果发现那个老板呢，聚精会神的在一个锅子下面有火的上面看着那个锅子里面的金子，他在那里炼金。要把它炼纯，好，因为我们买金子的话，就我所知都要看几纯金的哈。那这个要买金器的这个两个人呢，这对夫妇呢就很不耐烦说，等多久啊？他说等到我走不开，我如果走开的话，他火候或许会过分，或许会不够，我需要等到我从那个金子里面看到我的脸很清楚，像一面镜子一样。他说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关掉，了解我的意思吗？神会容许试炼考试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为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炼成纯金。如果神在那个永恒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些宝石各种宝石都发光，刚才讲到金子是唯一纯的，你说钻石也很漂亮啊，还有什么红宝石啊、绿碧玺啊，都很漂亮啊，没有错。那他们是石头， 风化高压长久变来的，但是金子是原矿，对不对？好，原矿，所以那么的有价值，它不变的啊。所以呢，神一定会容许我们，如果要学耶稣的话，我们一定会从很多我们的生活的历练里面，这个雅各叫做耶稣的弟弟雅各，雅各书里面第二，这个叫做试炼，好，试炼叫做试炼，试就是考试，炼就是帮你精炼，那个叫试炼。不要以为稀奇，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知道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神的心意绝对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这一句话我常常讲，我不怕你觉得烦厌烦哈啊！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这句话记得，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当我们心意更新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变，所以我们要被炼成不变的，可是神永远不会改变。好，好，那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有可能有试炼，但是等一下我要讲的这一些障碍或者是危机，我们被神在造就我们学耶稣的时候有可能的危机，这个可不是试炼，这个是什么？试探。试炼可以成为一个转机，试探可以成为一个危机，使我们跌倒。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但是圣经也讲，雅各说忍受试探，你经历的试探，然后你守住你的信心，那个就有福了。好，这是圣经讲的。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有几样，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哈。好，我们先来看，我上次还没有提到我们的主题经节，第二课的主题经节，马太福音28:19-20。好，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你的讲义上面的第一个主题经节有没有？然后请念来。好，请告诉我这个大使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要做主的门徒。上次我讲了，首先要成为一个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就要传出去。然后呢，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印记被施洗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在主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特质里面要成型。没有一个人说我只当信徒就好了吧，不管你是怎么样遇到主的，那么起点入口一定是一样，入门一定是一样的，一定是从圣灵而生，之后我们就要一定走门徒的路，只是你走得快走得慢，学好了还是没有学好，这样而已。这个是基本上神的期待，也是他的要求。好，好，那当然如果我们说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那我说过神不会勉强我们哈。好，所以呢，因为我们要学一些教训，他说把我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说过我们的老师是耶稣，那现在我在做什么？我在做把耶稣教给我的，从圣经里面传导给我的，借着神给吩咐我的这个使命给我的恩赐，我要来传给你们。这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自己学，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可以从耶稣学，不是只有我可以啊。我只是一个样品给你看到，说哦，可以学到这样子啊。如果你看到什么说，哎，你怎么能够这样？我不晓得有没有了哈，希望有哈，希望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要好好检讨，告诉我哈。但是我不是100分，我不是完善的，记得哈，我还在学哈。但是我是一个样品在这里，但是我有一个神给我的恩赐，我需要在一个老师一个教导的恩赐下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中介，把你引导到耶稣的面前，亲自跟他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管我们在服侍什么岗位，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没有任何改变人的这个妙方，只是一个引路人， 把人家引到主的面前。我常常在跟这个我的那个培训班那个辅导哈，就是关怀辅导的同工，我说记得你的角色，你不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不管你多专业，你不是帮人家担当忧患的人。很多人听很多人这样，哎呀，自己都垮掉了，啊，这个是事实哦。我在那个汶川地震2008年的时候，我前后先后进去重庆4次，我跟妈咪就是为了要培训那些辅导员，因为我们去不了，我们不能直接，而且我们有限，我们能在的是有限，所以培训一群辅导员都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要教的是基督徒的这个辅助的辅导的那个哈，结果里面有很多人进去做辅导员之后，不管医院，不管进到汶川那个地方，回来带着抑郁症回来，这是事实，我看到了，很明显的看到了，有的是传道人，有的是服事的同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辅导，耶稣就是测试 counselor， 我们现在很流行 counseling。Counselor 找这个諮商，我们去被辅导被协谈，但是这个是从耶稣的名字来，所以只有一个，他的智慧，他有办法，所以圣经里面充满着神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帮助陪伴，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当你把对方带到主的面前服侍的时候，我这题外话了哈。当你有这个服侍的时候，有时候有很多人，人家会跟你讲他的问题。那么，所以耶稣说：“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容易的。我们不要为主担很不容易的担子，担很重的担子。我们只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好，我这个题外话。好，这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因为到终究我们身为一个门徒，我们还是要跟耶稣一样服侍的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经节呢，是在认识门徒的障碍跟危机。这个是在第几？美方第四。好，对不起，你们是第四，因为我的跟你们不一样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念这个经节。好，请下面这个是用哪一个福音书？马太福音第十章，对吧？还是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18-19，好，翻到了，一起来。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好，耶稣到世上来叫做道成肉身。圣经里面提到神的话的时候有两个字，一个是神的Word， 神的话或神的书圣言，一个是道这个字。我怕我发音不准，我不想讲哈落口什么的哈啊，谁懂那个有一条船专门在到处环绕的，里面载很多这个基督徒的图书什么，有没有那个叫那个船号叫什么哈？不管怎么样，它的另外一个词叫做道，一个字叫做道。那么道本身是神的话，你念很多圣经，那个叫你念神的话。但是道成肉身的道是什么？是到了我们心里面 Logos， 对不对？就是保罗说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里面都是防卫的，到最后有一把剑，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就是那个字。好，这个道跟我读多少圣经，我认识的不一样，它是什么？当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这个神的话在我这个人的心里面已经融合在一起，神的话我吃进去了，然后在我的身体里面产生了一种营养，以至于当魔鬼撒旦恶势力要来冒犯你，要来就是要来攻击你的时候，你马上可以用这个来抵挡， 哦，他那个剑不是让你去刺伤他的哈，你不可能刺伤魔鬼撒旦，你看不到 ，OK， 好，对，而是怎么样？而是要你抵挡，哦，那个剑是短剑，一下把它挡掉。那耶稣受试探就有这样的一个示范，有没有？哦，他马上用一句话，那一句话不是背出来的。如果等到你碰到一个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你说，哎，这个是我赶快去找什么？我知道你会去找 AI。Chat 是不是？好，但是不要太相信它，它是一个数据，它是由人总统合来的。好啊，我听一个牧师哈，他这样讲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赶快去跟 AI 传福音，他给你的信息才会福音性的，你懂的意思吗？哈，因为他是在统计所有的讯息嘛。那基督徒要积极一点，呵呵，很有意思哈。呀，好。”话说回来啊，所以呢，这个道是在你的里面，你的心里面，你马上可以用的，有没有啊？有没有？比如说，你开始计划、烦恼、操心明天，然后突然有一句话说，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都喜欢唱那个《野地的花》，对不对？啊，突然间有一句话说：“空中的飞鸟。”然后呢，地上的这些野花，他们都那么的每天都那么的风光，何况是我这个神的宝贝？这样的一句话到你的心里面来，你就怎么样？平安了。这不是人可以，我跟你讲十遍都没有用。圣经不是讲吗？不要忧虑。所以当我们在劝人的时候，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是没有作用的。我们可以提醒，但是一定要圣灵。把那个道放在我们的里面，让它融合。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体验，太奇妙了。那个只有你去尝试它，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帮你尝。好，好，所以这里这句话里面呢，有几个危机。听得到之后，道已经听到了，种子撒下去了，世界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自己的私欲。好，我们先讲到这三点，我一共有六点，还有一个经节，我希望把它讲完哈。好，刚才那句话看到了吗？路加还有马可都有哈，马可、路那个马太也有哈，主要是马太跟马可啊。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已经扎根了，道已经扎根了，那怎么样？被挤住。所以呢，结果怎么样？就不能结果实了，它就被那个营养都被抢走了，而且你已经根本顾不及你心里面的这些道，本来它是应该比蜜更甜，哈，比还有一个什么，比金子更可贵，哈，对对对，蜂房下的蜜，对。用这种那么形象的告诉我们，我们够了解了吧？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被挤住的话，不但没有甜味，可能会像在嚼蜡一样。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像在嚼蜡一样？有没有过这样子？我们可能有很多心思思虑把我们挤住了。好，我上次讲到一个我自己的。啊，我自己的一个，我常常给自己一句话，帮助我走过去哈。我常常告诉自己，不管我在什么样的关键点上，我告诉我自己，一定可以过去，一定可以过去。不是因为我可以怎么样 ？With His help， 因为有主的帮助，他都把儿子给我们了。还什么保留的呢？这是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抓着它，然后过我们的每一天。所以这些呢思虑，你有想法，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翻成忧虑，忧虑还没有翻得像思虑那么好哈。你从思想来的产生的焦虑。还有钱财的迷惑， 钱财有没有迷惑？钱财有迷惑。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那边比较，怎么样可以省钱，怎么样可以多得一些，这个是人的一个常性，这个不是不好也不是不对，这个是一个人的聪明啊，可以这样讲。问题是你在这个当中的得失，你是看到远处还是只有看到现在？这个就是智慧。智慧跟我们的常识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的知识或常识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这种知识，去买东西要比较一下，比价一下，一磅多少啊？是不是啊？然后呢，最好的是买一送一。问题是买一送一回来说，如果你不小心买到那些怎么样，放一两天就不能放了，对不对？还有呢，可能营养都跑掉了。所以你的价值在哪里？你懂的意思吗？有一种智慧告诉你，我们重点是放在钱，可是你知道钱是做什么的？钱就是在价值里面才有作用，存在你银行里面的。对不起哈，我自己没有钱，我这样讲不是在酸葡萄，吃，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很感谢神，我没有钱，因为他不信任我，神不信任我管钱。我知道，啊，我对钱没有观念，对钱有观念是对的，对我来讲是不对的。不是不对，不好了哈。但是呢，我只要够了就好，好，好。那么，钱是一个纸币哈，或者是一个铜币或什么，不管怎么样哈，它如果没有用的时候，就是一张纸。你想想看，是不是？当你拿了多少钱去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的时候，是那个钱让你拿着好高兴，我有100块。还是买了100块的衣服很高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的智慧 wisdom 有一个价值的一个远处、深处、高处的价值，值不值得？这个是重点。好，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哦，已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我们的价值观。好，所以思虑、迷惑、金钱的迷惑，好，然后那个对于这个我们需用哈，神很清楚。第一个，我们是被供养的，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说那个几毛钱的那个叫什么麻雀，神都那么看得那么贵重，何况是我们百合花也好，这个花也好，野地的花或都是神供养、神造的。我们人呢也是，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再加一句：神啊，当我有饮食的时候，让我今日吃得下，不要吃太多，是不是？好，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的理念是我们的核心，知道说当我说今日的饮食赐我的时候，我们今天不缺吃，但是我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感恩的心就出来了，一感恩的心就满足了，有满足的时候你就平安了。好，我想我们就把这个三个危机，世界的私利、钱财的迷惑，还有自己的私欲，就是我讲的我们的罪性，我们自我中心，会带来很多我们自己的里面的一些忧跟患。忧就是忧愁，然后呢想很多，我们就把自己好像网起来一样。神要我们回到孩子的样式，很单纯的信心，不管我年纪多大，我都可以说阿爸父神。我很享受72岁还有一个阿爸可以让我喊，哎，我叫我爸就是阿爸耶，我不是像你们叫 daddy 做爸爸，没有，我叫阿爸哈，我们台湾话叫阿爸哈，跟那个犹太人一样阿爸呀。然后呢，每次叫到我就想到我有曾经有一个世上的父亲，现在有一个天上的父亲，用不完，爱不完。好，我们下次继续。我们可能会加第二课哈，那个